今日咧，我哋嘅经文咧就喺出埃及记廿六章一至七节，然后系十五节、廿六节、三十一节同埋三十六节。我哋而家开始读经文，出埃及记廿六章第一次。你要用十幅幔子作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且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鲁帕。第二节，每幅幔子要长二十八袖，宽四袖，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五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五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作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作。第五节，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作五十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作五十个纽扣，都要两两相对。又要作五十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为了一个帐幕。你要用山羊毛，即十一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第十五节，你要用皂荚木作帐幕的竖板。第二十六节，你要用皂荚木作山，为帐幕借面的板作五山。三十一节，你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鲁帕。第三十六节，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今日我哋嘅讲道题目就系他是配得。我哋好开心有我哋嘅主任牧师汤少荣牧师为我哋证道。而家请汤牧师。
愿弟兄姊妹平安，我哋一同嚟到去祈祷。我哋主爱上帝，我哋恳求你自己嘅圣灵临在，你嚟到去指导我哋。上帝你自己的说话，主，我们需要你，你来到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就会来到去将我们来到去拢聚一起，好叫我们能够来到去敬拜，能够以你自己的说话作为我们那个的力量，作为我们那个的凭据。主，就让我们来到在这个时候，我们恭敬的将你的说话等在前面，奉耶稣名，阿们。今日我哋仍然咧系继续嚟到去讲到喺旷野里面嘅敬拜，特别系喺会幕里面嘅敬拜。出埃及记用咗总共十二章嘅圣经嚟到描述会幕嗰个嘅制作同埋建立，中间夹住咗以色列人做金牛犊嘅敬拜。前六章讲到点样打造喺会幕嘅敬拜。后六章来到去讲到实践在会幕里面的敬拜。中间三章否定了错误甚至是假敬拜，就是那个拜金牛犊的事件。所以在四十章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会发觉原来有十五章 是刻意的来到讲到敬拜是一回什么的事情。我们来到去让我们来到回想起初耶和华来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怎样说？他说用我的百姓去，好叫他们侍奉我。用我的百姓去向耶和华来到去献祭，又或者来到向耶和华来到去敬拜。所以在第十五章的，所以用十五章的圣经来到论述侍奉耶和华和祭祀耶和华变得理所当然。出埃及记其实是一本指导我们怎样在旷野里面来到去侍奉敬拜上帝的一卷书。 有多时我哋会睇出埃及记系嚟到去单单系颁布律法，而呢啲嘅喺圣殿里面或者喺会幕里面嗰个嘅敬拜献祭嘅仪式，只不过咧系一啲嘅律法嘅一部分。但系如果我哋好仔细咁样嚟到去将佢分开嚟到睇嘅时候，呢个就俾我哋睇到原来系教紧我哋。在旷野里面我们怎样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上一次都讲到了，就是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正正是面对着一个我们觉得是流离的日子。我们没办法再回到上帝的殿里面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那个的我们那个敬拜生活是有一些不是很正常的地方。一个不能够来到完全掌握得到我们以往怎样敬拜的地方。当然我们今天的敬拜好像跟三千多年前在会幕里面的敬拜截然不同，但是其实那种实质的意义是没有分别的。就让我们来到看一看，我们暂且不讲假敬拜，而是聚焦在真正的敬拜的里面。如果大家读出埃及记最后那25章圣经，除了32到34章有些故事性之外，其实那余下那12章的圣经主要描述怎样打造会幕和会幕里面的配套。因为当时那个的敬拜和祭祀正正就是聚焦在那个会幕的里面。单是讲祭司的衣服就用了两张，什么红玛瑙镶嵌、金子打成、用铜包裹、大卯的银座等等，都叫人相当摸不着头脑。而且上六章和下六章也都有重复之嫌，如果要仔细的逐样看也都未必可以看得出很多。但是如果从一个宏观的来看的时候，用大处着眼，或者可以在一个轮廓里面可以看到上帝的意思。希伯来书指到律法所记载的献祭和敬拜原本有天上面的影儿，而出埃及记就是给我们看到透过这些影儿你要瞥见和神同在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情。其实无论我们在会幕里面，在旷野之中，又甚至回到圣殿的里面，我们都是来到想在圣殿里面跟上帝来到相遇。当我们来到去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祈求上帝，愿你来到我们中间，好叫我们能够敬拜你。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讲我们怎样来到建立我们的会幕，好叫我们在会幕里面来到遇见上帝。岔开一点，在建道神学院仍然在大陆广西梧州的时候，神学生毕业之后呢，就跟现在的神学生毕业很不同的，他们不是派去呢即是一些教会里面来到去工作的，也都不是有教会在这里聘请神学生的。通常呢是神学院当时的做法是这样，见到神学院的做法就是每一个的毕业生，神学院就会给一笔钱他们，大家觉得很得意，就是神学生可以收钱。但是意思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来到去给一笔钱他们，然后就派他们去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来到去建立教会。他那里基本就是开放，其实这种这样的模式呢一直做沿用到在香港五十年代都是这样的。神学生毕了业之后，就派去看看哪个地方没有教会，于是乎就说我现在派你去那里，于是乎你那里就开放了。直到六十年代香港教会占据规模的时候，才会分派到教会里面来到去服侍的。所以建道精神永远都是开放、吃苦、火热。 在开荒的时代，这个是必须的。冯云勇牧师，他是1941年在建道毕业，他就来到派到去广西的田东县那里开荒。因为呢，当时有人呢来到去到田东县这块地方呢，来到卖圣经。卖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去招聚了一班人对圣经有兴趣。所以他知道在那里有地方可以落脚，他可以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们明白呢，就是田东呢，其实广西呢是全中国其中一个相对地穷的省份的。因为呢，广西那里没什么矿产，亦都冇乜嘅農產，亦都唔係好好。而田東咧就喺廣西嘅西部，係更加係一個咧係一個更加貧瘠嘅地方。但係馮牧師就秉住建道精神喺嗰度開荒，唔單止喺田東嘅縣城，其實田東就喺白色嘅地方。白色是最多少数民族，也是最多山区的地方。通常在中国里面，多山区的地方，那个土地就贫瘠了。他就走遍了白色地区的乡镇村庄建立教会。但到了1957年的时候，在反右运动的时候，就被判为反革命。因为他是一个的传道人。他是当时在广西田东唯一一个女传道，于是乎就判了反革命，判了8年，教会当然就关门啦。文革的时候，教会被强占。1981年再度落实宗教政策的时候，经过很辛苦的交涉，才能够拿回那个教产。其实所谓的教产，只不过是在一间好细嘅屋，但系当初嘅时候咧，即系因为佢个教产坐落喺，因为系好早期，佢就坐落喺一个田东县，即系呢个县城里边咧，一个嘅即系所以我哋今日嘅downtown嘅地方，一啲好繁盛嘅地方，所以咧嗰啲嘅市嗰个嘅县干部就好唔愿意将个教产归还，但系咧就冯牧师就。即是他说我是只不过是一个小女人，我只不过是一个传道人，你能够将我怎样呢？于是乎呢，就日日担着张凳子就走去那个宗教局，就民宗局的面前呢，就来到去坐在他面前呢，就来到去要求他，来到要求政府来发还教产。一段很长的时候。然后终于因为他实在太过令人哋即系麻烦，即系日日坐喺政府门口，一个女人你又老女人你又唔能够嚟到去对佢点样样，终于发还咗个教产。从1957年被拉到1981年，到24年之后，再一次翻到教会嗰度，佢形容得好慷慨激昂，但系讲嘅时候眼中有泪。其实24年隔绝在教会那个教堂那里，上帝亦都没有离开过他。其实他一路来到坐监劳改，跟住来到派去工厂工作的时候，上帝其实一直都眷顾他个人的。他亦都没有离开过上帝，在一个工，在无论在即系坐监嘅时候，无论系喺做工嘅时候，都系一个非常之美好嘅见证，甚至咧会带人信耶稣。灵性仍然系非常之活跃，但系点解佢会为咗一间破破烂烂嘅旧屋，叫佢嚟到去好感动咁样样嚟到流泪？为什么他要争取一间这样的旧屋？其实拿了回来的时候，那间屋已经是危楼了。但是他说我很喜欢回到去到耶和华的殿宇的里面。一座不起眼，在旁边起了一些比较高的楼，中间有一间小的木屋。 他入到去的时候，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殿。他说我要住在那个所谓耶和华的院的里面，要在那里敬拜讴歌来到歌颂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一个这样的地方他觉得这么宝贵这么珍贵？在出埃及记之前，是摩西登上圣山来到领受律法的时候，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上帝威荣的显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他说怎样？他说众百姓见到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当时那个以色列人来到去到西乃山那里，见到摩西上去，但是就见到上面有一个相当的震撼的图画。所以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到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即是说在二十五章之前，在来到去上帝吩咐摩西怎样打造会幕之前，就在这样的记载。他说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你看看那里有一句是特别的，来到去给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原来在来到去颁布，来到去怎样来到去打造那个会幕的之前，其实以色列人是望见到上帝荣耀的，他亲眼可以来到去经历到上帝荣耀的。这些都是明显标示了上帝的同在。在二十五章开始，上帝就指示以色列人建了一个标示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会幕。会幕其实是上帝的地方，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为居所，就是上帝的居所。但是呢，这个会幕和所有来到打造给其迦南里面的神子那些的会幕不同，那些里面呢是没有床铺的，亦都没有寝具的，而是上帝在里面和以色列人相处的地方。是怎样相处呢？祭司代表以色列人到圣所、至圣所为人来到赎罪，众人就在会幕的周围来到敬拜上帝。所以在二十五章第一件事情要来到 去教以色列人做的呢，就是约柜上面有施恩座，在那里上帝来到向以色列人来到去施行拯救之恩。究竟是怎样打造，我们今天想看一个是怎样来到建造会幕的一段。会幕的特点是移动。其实做会幕就是准备以色列人离开了西乃山之后，他们去到旷野里面，他们或者再见不到西乃山上面那个荣耀，他们没有再经历那个震撼的场景的时候，让他们回到会幕里面来到敬拜上帝。会幕是漂流者的居所，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会幕一点都不应该马虎。在漂流的生活，我们感觉到生活的细节可以马虎一点，例如我们可以尤其是旅行的时候，或者露营的时候，我们会住得马虎一点，食得马虎一点，睡得马虎一点， 因为这些全部都会过去，很快很快就会回复正常。但是上帝指导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是一点都不马虎，会幕的表面用山羊皮来去做，他说你用山羊毛织十一幅的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和一般防水防雨的帐幕无异，但是在这个的上面这个罩棚 的下底防雨防水之后，就第一节他说你们要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是要用链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来去制造，并且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特别留意用线的颜色，这些是什么线呢？第一就是它的颜色，这些是当年相当难得的颜色来的，旷野里面物料相对地缺乏，更加是艰难来找到这些颜色，而且还要留意就是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如果直译就是思考者的手工，这些人不是只是我们所说的工匠来的，就是说你给他件东西他就是这样做。画家或者是艺术家和画匠的分别就是，以前在三藩市那里，即或者其实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些旅游的地方，他们有一些工作室，那些工作室里面就聘请了很多画匠，然后就将一些当地的风景就游成油画又好，水彩画又好，或者 是不同的颜料的画都好，但是他们都是千篇一律，每一幅画都是这样，他只不过是模仿前面另外一幅画，这些是画像。但这里讲的是什么？他说这些人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思考者，他们人是想的，这班人是艺术家来的，所以其实他们不是纯粹是工匠，他们是一个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刺绣，而是一个能够设计能够做得出来的人。换一句话来说，我们找一个刺绣艺术家来到将基路伯来到绣出来，来到绣出来。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七到二十节指出，他说基路伯的翅膀伸出遮盖施恩座，另外基路伯也在以赛亚，亦都在以赛亚书一样进以赛亚书不讲，另外进入会幕的祭司一举目就来到去见到基路伯，即是说呢，他来到去绣上基路伯的时候，他祭司入到去的时候就会见到基路伯就是绣在那个幔子上面，他就知道那里是上帝来到施恩的地方。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赦免就在他眼前。会幕里用得最多的颜色是紫色，中文的翻译做蓝色的希伯来文其实是紫罗兰色，换句话来说是偏蓝的紫色、朱红色和紫色。幔子的纽扣是用这些呢，就是了最顶嗰个咧就系紫罗兰色，亦都系咧啱头先所讲嘅蓝色。圣经即系和合本圣经里面译做蓝色嘅，中间咧就系朱红色，然后最底咧嗰个叫做咧推罗紫啊。啊，个幔子嘅纽扣系用紫罗兰色，系要凸显咗呢个幔子嘅高贵。点解紫系历史里边最高贵嘅颜色呢？因为紫色好难得。当时在圣经的时代，尤其是在摩西的时代，紫色基本上就是进口货，就是叫来到去进口了 腓尼基人在海上面带来的一种叫做推罗子，即是推罗的地方，紫色就是紫色，推罗子的一种的颜色。这些颜色是一种很特别的贝母里面磨了出来，很少很少。一方面那些贝母很少，另一方面贝母能够来磨到多少颜色出来呢？用今天的估计的计算方法，一安士的紫色的颜料，这个推罗紫的颜色是大概值$100,000左右，比金还要贵重。紫色的线、紫色的纽扣、紫罗兰色的也都需要从紫色来炼成，所以紫色从来都是君王的颜色，因为紫色矜贵和稀有，而朱红色就是代表权力和丰盛。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来到君王的面前。线是用细麻造成，细麻往往是纯洁的象征，圣经提到细麻的时候又是被上帝洁净了的。在启示录里面有两节圣经的记载，应该是19:8和15。启示录记载有四次细麻衣，我特登来到去讲了两个，都是讲到圣徒得胜的形象，上帝的居所的圣洁无瑕。我们要用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你就要蒙得，就要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细麻衣就是代表了圣徒所行的义，又或者是上帝加在他身上的义。他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就是讲到天上 的众军，他们是带着上帝的义来到这个世界上。启示19是讲到最终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当来到去上帝完全的德性，将上帝的公义带到人间的时候，那里是我们整个宇宙的高潮。有一天上帝要将回来的时候，我们是穿着细麻衣，那里如果那个幔幕、那个幔子是用细麻来做的时候，是来到象征了上帝的公义就在那里彰显出来。到了26最后的两段，仍然讲到幔幕，跟第一段一样，这个是26最尾的地方。他说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链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那他跟第一章，即是跟第一节是一样的。他说你们第36就是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和链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这里其实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由里至外。第一节是讲到里面，而在这里是讲到外面，那个的会幕的外面，外面是怎么样的。他说这个是做至圣所外面的幔幕，主题没有变，以色列人纵使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但仍然能够望到基路伯所代表的施恩座。在那里他们看到上帝的赦免，在那里他们看到上帝的威荣，在那里他们看到上帝的公义。会幕是一个来到去建打造起上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我们同上帝相遇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完全来到感受到上帝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是我想我们来到认识的上帝，是一个尊贵、施恩又公义的上帝。讲回冯云玉牧师，在1941年到1957年16年间， 奉牧师在这里已经变了危房的圣殿里面，其实他是带领了无数次的聚会，在一座平平无奇的 屋里面，有人在这里来到认罪悔改，有人在这里来到受洗，有人在这里来到奉献传道，有人在那里来到 去结婚，有人在那里办丧礼，将他们的人生在那里向主向弟兄姊妹来到告诉他，这个是我这个蒙福的人生。亦都曾经将鬼附的人带回教堂里面驱魔赶鬼，见证上帝显出他的荣耀。在教堂里面，这间古旧的教堂里面，没有矜贵的金子，没有银座，没有铜扣，没有紫罗兰色、紫色和朱红色的细麻线。但是那里每一张木椅竹凳都来到标示了上帝在那里和人来到同在。他们这间教会不一定很漂亮，但是田东信徒的最好。我去拜访田东教会领袖，他们的屋亦都唔见得比教会嗰个设置好。大家或者唔知道田东县系一个点几穷嘅县，但系大家知唔知道咧？喺广西里边好出名嘅呢啲系咩啊？梯田啊，系咪？吓，好靓噶！你睇下啲相，或者你亲自去到嘅时候都可以觉得好靓噶。但系其实，梯田我哋睇嚟好靓，但系现实上面其实就系喺贫瘠嘅农村嘅对应嘅方法。因为广西嘅平地好少，能够耕种嘅地方好少，只能够喺个山坡上边嚟到开垦，一层一层咁样开垦，靓系好靓。不过咧，第一，担水落山容易啊，定是担水上山容易啊？很简单。而且梯田的泥土很薄，泥土之下就是石头，种得很艰难，亦都随时有山泥倒塌的危险。我再看看湖光山色，是吗？真的很漂亮的，这个湖光山色。其实这个湖呢是一个山谷来的，谷里面住人，住在谷里面的人很难很难找到一片的土地，那里比较平一些，一片的土地和一个山谷里面的泥土是相对地好一些，所以上面来到耕种。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在广西就是华南的地方呢，来到去有大水，他说那些人住在个山谷里面的时候呢，在那里一路见着落雨，一路落雨落雨的时候，他说突然间就见到在个山那里突然间嘣一声有一个窿走了出来，然后他在那里水就是这样涌出来，好像个水喉这样，他水就是这样出来。水就在山里面好像薄布这样涌出来，刹那间将一条村来到盖过了。田东并不是好像旅游见到的湖光山色，其实是一个苦贫的地方。教会里面的摆设，信徒亲手做出来的粗朴的十字架、竹椅木凳，就是冯牧师服侍的教堂，都是信徒用尽心思和能力来打造。在教堂里面可以见证上帝的荣美，所以能够在政府手里面拿回教堂之后，这间教会就是他们最荣美的会幕，最荣美的圣殿。在那里就是他们来到跟上帝来到相遇的空间。就在那个教堂的里面，他们见到每一样的东西，就让他们想起 怎样在那里跟上帝来到相遇。有很多弟兄姊妹重返教堂的时候，他就记起那天我就在这间教堂里面来到去受洗，我就在那间教会里面来到去信主悔改。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在离开西奈山之后，上帝让他们用会幕来到敬拜，提醒他们上帝是一个怎样荣美的上帝，一位满有权能至崇高的上帝。人敬拜他的时候应该献上他们的最好，因为这一笪地方这个空间就是他们和上帝相遇的地方。会幕的陈设就要提醒敬拜的人的以色列人进入去献祭的祭司，这个是神的居所，与人相会。今天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在流离的时候，我们再不见到有一个的居所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好像冯博士一样，在流离之际再一次进入他曾经属于的会幕，在会幕里面曾经与上帝相遇，这间失而复得的田东教堂里面渴望重遇上帝，难怪泪眼盈眶。当我将会幕和田东的教会拼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两者完全不能够相比，但两个一样，他们都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他们 有机会，他有一个那个整个的空间里面，他就知道那里是上帝跟他相遇。在会幕里面打造了金子、银子、紫罗兰色、紫色和朱红色的线所做的幔幕。在会幕里面抬头就望得到的基路伯。在教堂里面有上帝 的种种的痕迹。在会幕里面有大祭司年年献上的祭物成为馨香，而在教堂里面遇到很多年轻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是需要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每一天我们不能够回到来教堂里面来到去聚会的时候，让我们打造一个这样的空间，好让我们来到去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在一个空间里面同主相遇，来到建立同与主相遇那个的经验。不要马虎，流离的生活样都可以马虎，但是流离的敬拜生活就算是不比圣殿，但仍然不应该马虎。就让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塑造一个这样的空间，成为一个的祭，将身心献上当作活祭。上帝配得上我们在他为他多做一些事情的。田东教堂是冯云勇牧师营造的空间，今天在你的家里面你都可以营造一个这样的空间，因为上帝配得在这个空间里面跟我们来到相遇。我一起祈祷。我是主，我是上帝，我多谢你给我们能够在主你自己的为我们预备的空间来到与你相遇，让我们在乎这个空间，那个是一个应该我们能够来到容易抬头就见到基路伯那个施恩座的地方，因为施恩座就在翅膀的下面，在那里流出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赦免。我们抬头就可以望得到你自己的威荣，犹如在西奈山上面雷光闪电、大响声、云彩围绕，让我们来到去战惊的。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到去鼓励我们、建立我们。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求你怜悯，奉耶稣名。